在开始讲道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上次跟大家分享了那本《月亮总是圆的》啊，《The Moon is Always Round》那本儿童绘本。那个大家还记得书的作者啊 ，Jonathan Gibson， 他是西敏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跟他的妻子在他们的二女儿怀胎39周的时候，忽然夭折啊，所以生出来就是一个死婴。所以给他的家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所以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有感而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在那段时间一个非常相似的经历，以及我自己学到的功课。那上次讲到结束之后呢，很快就从五位姐妹那边得知，这位教授呢跟他的太太，后来他们也是因为各样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成功的怀孕，于是他们就收养了一个身体有残缺的黑人的小男孩。更让他们惊喜和感恩的是，过了几年，神又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女儿，所以非常感谢神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出埃及记的第七章，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节开始。从这里开始，出埃及进入到这个最精彩的这个部分。从这根杖开始，开启了上帝审判埃及的序曲。在第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亚伦的杖，他吞灭了法老术士的杖。这个单元一直到十灾之后，出埃及记十五章的时候，那里当神对埃及施行的审判，最终在十灾之后，以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而结束。在出埃及记15章12节那里也特别提到说，红海吞灭了法老的军队，跟这里这个亚伦的杖吞灭法老术士的杖是同一个词，所以两个吞灭当中夹杂着这十灾。在这个神迹当中，很明显它的焦点就是亚伦手中的那根杖，那根杖在地上变成了蛇，吞灭了法老的和埃及术士的杖。这个故事让我们会联想起在几章之前第四章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起初非常的犹豫，他也觉得回去之后以色列人埃及人不太可能会相信他，所以为了消除摩西的担忧和惧怕，神就在何烈山让摩西也用他手中的杖变成了蛇。而这一次呢，是在埃及的皇宫里，是在法老的面前，神让摩西吩咐亚伦，让亚伦来施行这个神迹。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亚伦怎么也可以行神迹？亚伦的杖是不是之前摩西的那根杖？是同一根吗？还是不是同一根？特别是大家如果读中文圣经的话，在这一段前面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亚伦的杖，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亚伦也有一根自己的杖？那这里神也让这根杖有了某种魔法，可以施行神迹。不过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传统，他们认为亚伦的杖和摩西的杖其实是同一根。那不少基督徒的学者其实也持这种观点，我个人也是持这种观点。这个分歧其实在另外的一处经文当中也有所反映。在之后到民数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进入旷野，有一段时间亚伦的权柄受到了质疑，所以上帝就吩咐一个印证，让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选一根杖，写上自己支派首领的名字，总共12根，放在这个约柜的面前。民数记17章那里说，神告诉以色列人，他拣选谁，谁的杖次日就会发芽。在那里其实中文圣经同样也加了一个标题，亚伦的杖。在民数记17章第8节那边，第二天摩西进到法柜，就是约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性。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所以神在那里通过这个印证，向以色列人清楚地显明亚伦是他所拣选的仆人。在希伯来书9章4节那里特别也证实，后来亚伦的杖 跟那个盛放马拿的金冠，还有十诫的两块法板，一同都放在约柜当中，安放在至圣所。就看起来好像这个亚伦确实有一根他自己的杖，并且那根杖放在了这个约柜前或者约柜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接着读民数记读到二十章的时候，那边特别又提到说，摩西又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用这根杖行后面的神迹，包括从磐石当中出水，以及和亚摩利人征战。那理由似乎表明说，摩西好像使用的也是这根发了芽的亚伦的杖。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太重要的细节呢？究竟这根杖是摩西的还是亚伦的，还是他俩其实共用一根杖？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这根杖不管在摩西的手中还是在亚伦的手中，当他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那这根杖就有上帝的同在，就有上帝所赋予的能力。本来是一根平平无奇的杖，重要的不是他这根杖，也不是摩西和亚伦这个人，而是神。另外，当我们如果对比出埃及记第四章和第七章这两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另外的一个区别。在第四章摩西蒙召的时候，神让摩西把杖丢在地上，那根杖就变成了一条蛇，希伯来文 Nahash 就是来描述一般的蛇。可是在第七章这里，当亚伦把杖丢在地上的时候，圣经用了另外一个希伯来词 Tannin 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是翻译成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海怪，或者说可能是鳄鱼，在这个和合本当中翻译成大鱼，这个新译本翻译成海怪。所以在以西结书那里有一个例子，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我与你就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就是这个词，坦宁威迪，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不过坦宁这个词它也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毒蛇，特别是指眼镜蛇。在申命记这里32章33节这里说，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那这里这个词就翻译成了毒蛇或者眼镜蛇。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或者读圣经的注释书，你会发现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里亚伦丢出去的那根杖其实变成了一条鳄鱼，然后吞吃了法老术士所变成的鳄鱼。不过我个人觉得可能这里它变成的是毒蛇，因为在这一章第七章这里，这个神迹过后到第14节15节，很快那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法老心里仍然固执，不肯容百姓去。15节那里说，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所以很显然就接在这个亚伦的杖变蛇的这个神迹之后，就特别提到这个摩西第二天就拿着这根杖早晨出去，特别提到摩西手中的那根杖是变过蛇的杖。所以紧接在这个变蛇的故事之后，而且特别提到那里的那根杖是摩西手中的杖，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合理的认为说，摩西的杖很有可能就是之前亚伦手中那根杖，同一根杖，并且这里提到摩西手中的那根杖是变作蛇的，很有可能指的就是亚伦在法老面前的那根杖，就是变成了一条毒蛇眼镜蛇，而非鳄鱼。特别是当这里15节这里描述到说摩西手中那根杖变过蛇的，这里的那个蛇的词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希伯来文，没有再用坦尼，所以表明说其实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或者换言之其实那里就是变作了蛇。圣经提到说亚伦的杖变成了蛇，这个神迹完全没有惊艳到法老，因为很快法老就立刻召集了他手下那些术士们，那些祭司们，复刻了这个神迹。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很有可能类似今天的魔术变戏法，对吧？一根白手套突然一下变成鸽子了， 然后一根手杖突然就变成了蛇，很有可能只是通过这种变戏法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视觉的效果。因为有一些文献记载，在埃及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职业叫做这个驯蛇师。这些人呢，他们可以操控蛇的行为，他们可以通过掐住这个蛇的脖子，使这个蛇呢陷入一种僵硬的昏迷的状态，一动不动，好像一根杖一样。而之后呢，这个驯蛇师又抓住这个蛇的尾巴疯狂的甩，然后将它唤醒，这根杖就又重新可以变成蛇。不过当然更有可能，这些术士他们很有可能借着邪灵的能力，他们也可以实行某种超自然的行为。所以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啊。亚伦的杖变成了蛇，眼镜蛇，法老的术士们的杖丢在地上也都变成了眼镜蛇。可是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亚伦的杖就吞灭了埃及术士手中的杖所变成的蛇。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含义？很显然，圣经它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蛇，它并不是要让我们引起兴趣去读一些这个动物学的书籍，去考察一下说这两个蛇到底有什么区别，去研究动物啊。很显然，这个神迹放在这里是为了一些神学性的目的。为什么亚伦的杖变成蛇这个神迹要放在随后的十灾之前？为什么要以这个神迹拉开之后上帝审判埃及的序幕？为什么亚伦的杖要吞掉埃及人的杖？那这个神迹有什么含义？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了解埃及的文化，我们就知道蛇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在埃及人的文化观念当中，特别是在法老的眼中，蛇代表着王权，甚至代表神权。法老的皇冠通常在他的皇冠的正中央都会放一条眼镜蛇。那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图片，左边的这张图片呢，就是著名的这个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他的黄金面具。那这个面具呢，现在放在埃及开罗的博物馆。在这个面具的头顶的正中央就是两条眼镜蛇，大家应该可以看得见啊。而右边这张图呢，是在埃及的另外一个城市迪比斯的墓穴当中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蛇的铜蛇的法杖。那表明古埃及人他们其实会把自己的手杖制作成蛇的形状。所以古代的埃及人他们因为出于对蛇的惧怕，他们会敬拜蛇，会把蛇看作神。甚至法老他在加冕的时候，他也会举行一个敬拜蛇的宗教的仪式，公开的歌颂和赞美这个蛇。这个图是埃及的法老这个塔哈尔卡在埃及的塔尼斯发掘出来的一块碑文啊，这块碑文记载了他在加冕的时候他的一段祷告或者赞美词啊，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佩戴了神拉哦，就是埃及的这个太阳神拉，我佩戴了这个神拉的头冠，并且戴上了双头蛇冠，作为我肢体的保护。”所以埃及人他们是透过敬拜蛇寻求保护啊，寻求能力。当法老看见他的蛇啊，他术士的蛇被亚伦的杖吞灭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神迹这个画面不言而喻，表明说亚伦背后的上帝啊，他的权柄是在法老之上的，是在埃及的诸神之上，在这个蛇神之上啊，在这个埃及神拉之上。另外我们相信说这段经文其实这根杖变成了蛇而不是鳄鱼，是因为如果我们放在整本圣经的框架下，我们如果透过上帝他完整的救赎的计划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神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神迹它凸显更加重要的含义。因为蛇它不只是一个恐怖的生物，它也不只是埃及敬拜的偶像，在圣经当中它更是撒旦的化身，是撒旦的象征。
埃及人可能不知道，当他们去敬拜这个蛇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沦为了撒旦的仆役，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交在撒旦的手中。所以圣经特别以这个神迹作为神之后审判埃及十灾的序幕，他已经非常总结性的宣告一个信息，就是出埃及他不只是埃及法老跟这两个80岁老人之间的较量，他也不是埃及这个国家和以色列这个民族之间的较量，而是埃及背后那个掌权的邪灵撒旦跟上帝之间的对抗。所以当亚伦的杖吞灭了埃及人的杖，那个画面其实宣告意味着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那个古老的预言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这里重新 call back 啊，重新发出了回响。上帝要借着这个神迹向法老向埃及人宣告，耶和华才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有至高的权柄和能力，他的权柄超过法老，超过埃及，超过埃及的诸神，更超过他们背后的那位撒旦。所以这个神迹它不只是在回顾过去伊甸园里的那个预言，它更是指向遥远的将来，在1400年之后，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世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当耶稣最后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透过他的死他的复活，神败坏了那位掌死权的撒旦的权势，彻底的被击败。所以因着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今天罪人我们不再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啊，因着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得着那救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当法老看了之后，他似乎并没有明白这个神迹所要宣告的含义，或者可能他心里面其实明白，但是呢，他心里面刚硬，他拒绝向这个真理降服。圣经这里在这一段最后结尾提到说，13节法老心里刚硬啊，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边法老心里刚硬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态，那表明法老的心他并不是本来有点柔软，然后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在慢慢的变刚硬，或者说他还在犹豫思想这个神迹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悔改呢？不是啊，这边用的是完成时态，表明法老他在看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他的那颗心已经是一个刚硬的心，已经是一个没有能力回转，对于神迹对于真理无动于衷，他已经没有改变的能力。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埃及这个当时地上最强势的国家以及他背后的权势，跟这个弱小的做奴隶的以色列民族之间的一个对抗啊，虽然我们知道背后其实是这个埃及的邪灵假神跟这位真神耶和华之间的对抗，不过这种对抗在之后的旧约一直到新约会反反复复的出现。几百年之后到了但以理的时代，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边记载说，当时的以色列被巴比伦所掳，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他们仍然在奴役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仍然敬拜各样的假神，试图去对抗以色列背后的上帝。那边记载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噩梦，但是他醒来之后这个梦过于的恐怖，以至于他回想不起来，他也不敢再去思想这个梦，所以他又请了但以理过来为他解梦。31节的但以理描述了这个梦的这个内容，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啊，这个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就是那梦啊，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丹以理接着解释说，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之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又有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个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你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最后但以理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就是那块石头，天上的神必要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但以理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意象，其实上帝透过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梦啊，这个金银铜铁泥的这个巨大的金像，在启示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这四个部分其实象征着在巴比伦之后的四个强大的帝国啊，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而最后的那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角啊，象征着这个预示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啊。不过即便在当时的人可能还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神已经清楚地启示到说，即便这么强大的帝国，在那根非人手所凿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从天而降的那个天外来物，那块小小的石头就可以把它砸得粉碎，并且那块小小的石头最后要扩张啊，成为一块巨石，成为上帝所立的另外的一个永不败坏存到永远的国。到了新约的时代，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预言说，这个婴孩他要做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30岁耶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引用旧约的经文，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国度一直到最后在启示录完结的时候，里边预言说，上帝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神迹啊，强大的埃及跟眼前两个希伯来的老人在对抗，上帝的旨意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为奴的这群人成为属他的国度，成为敬拜他的子民。可是当时在人眼看来，那个强大的埃及帝国，那个地表上最强的霸权啊，他却在对抗上帝旨意的实现，他在奴役这个上帝的国的雏形。可是那里我们却看到说，地上即便再强大的国，他也没有能力去拦阻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圣经的时代，不管是当时的埃及，还是之后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地上的国都没有办法拦阻神国的扩张，并且地上的国都是暂时的，那些强大的帝国今天早已经不复存在，虽然盛极一时不可一世，可是今天他们早已经随着历史成为尘埃。但是神的国，圣经说却是永恒的，不会消亡的。神的国不只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它甚至也不等于今天地上的有形的教会。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神的国狭义的意思就是指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神的国民是那些重生得救与基督联合属上帝的子民，他们就是上帝的国，他们不一定以一个肉眼的物理的方式存在。神的国不完全等于今天我们所看见肉眼的教会啊，因为教会里有麦子也有败子，但是世上的国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以为神的国好像地上的国一样，要透过武力，透过政治，透过教育，透过选举，透过社会活动，透过人的操纵取代他们的权柄。所以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无数次的重演，基督徒在任何一个世代都受到来自地上的国的不同程度的逼迫，而世上的国呢，他们也天真的以为只要屠杀基督徒，只要烧毁圣经，只要逼迫教会，只要囚禁传道人，只要禁止传道和敬拜，就可以消灭神的国，就可以消灭基督徒，消灭教会的势力。所以从主后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便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后的现代的世界啊，我们看到这个地上仍然有强大的地上的国在试图拦阻上帝的国的成长。那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屠杀基督徒，那些无神论的国家，他们禁止宣扬教会，宣扬圣经。甚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美国，看起来有所谓的宗教自由，可是我们仍然发现整个地上的文化在遏制这个真理的传扬，属于基督徒的空间在越来越变得狭小，被压制。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就像那些地上的国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错误的以为我们建立神的国在地上就要像地上的国的那样的一个方式一样，透过政治，透过选举总统，透过武力，透过文化侵略，把地上的国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但圣经说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并且到最后圣经也给我们一个确据，不管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神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信，那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类历史完结的时候，那个时候将会证明地上的国一切抵挡上帝的努力啊，都是徒劳。第十四节开始就进入到这个实灾。接下来的实灾，其实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些自然界的这种灾难，圣经清楚地讲到说，这实灾其实是上帝耶和华在对抗埃及的假神。在第十灾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的时候，十二章十二节那边说，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那边神清楚的启示说，他这十灾透过不同的这种形式，其实是上帝在败坏埃及背后的假神撒旦的势力。所以这十灾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灾背后其实都代表这个多神敬拜的埃及他所崇拜的某个神明。比如很快我们要看到第一灾，这个血灾，因为埃及人他们视尼罗河为他们的生命之源，他们敬拜至少敬拜三个神在尼罗河，一个就是埃及的这个生命神奥西里斯，一个是尼罗河的河神哈庇，还有这个象征着这个丰收生育的这个神克鲁姆。之后我们会看到每一个灾，这个蛙灾也好，狮子、苍蝇、瘟疫、冰雹、蝗虫，这些灾甚至包括最后黑暗以及长子，都代表当时埃及文化当中的某个或者某些神明。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边也保罗也讲，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也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地上的国与上帝的国，与神的百姓之间的征战，那背后是那个执政掌权的 管辖幽暗世界的属灵的灵界的恶魔征战。另外在这时代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摩西跟亚伦他们顺服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跟之前的那个唯唯诺诺的摩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非常的有勇气，他非常的对上帝笃定，他也非常的有勇敢，能够在法老的面前去顺服神，去对抗法老。就我们会看到一个重复的模式啊，先是摩西或者亚伦他们顺服上帝，然后之后神就借着他们啊，借着他们手中的杖或是别的方式施行神迹，刑罚埃及。之后呢，这个埃及的术士他们会复刻一个这个低配版的一个神迹，或者是说这个法老他看到这个灾过于的严重，他就求情说，哎呀，饶了我吧，赶快让这个求你的神把这个刑罚拿去。之后呢，神就怜悯，使灾祸结束，然后最后法老的心就愈加的刚硬，他没有悔改。在第一灾血灾神使尼罗河的河水变成了血。那边提到说，早晨神说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这神让摩西第二天早晨早一点到尼罗河去。想象一下，摩西拿着一根杖，他清早一个人来到尼罗河，他看着眼前这条巨河。我相信那个时候法老那个摩西心里面一定是感慨万千，他可能会回想说，80年前他自己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就是被母亲放在一个蒲草箱里，为了躲避法老的这个屠杀，顺着尼罗河飘到了这里，神保守他奇迹的生活。摩西心里面估计还会不由自主的唱起那首滚滚长江但是它是滚滚尼罗河，尼罗河也不是向东流，也不是自向东，是自南向北流的总之这个80岁的老人他一定会心里面是非常的复杂的。不但如此，神还给了摩西一个吩咐给了一个命令，他要让摩西和亚伦在这里等候法老，向法老宣告上帝的旨意和审判。法老早晨他要来到尼罗河这里干什么不知道他很有可能来尼罗河游泳像法老的女儿也是在那里游泳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baby 摩西，或者上那里可能去那里洗澡，但是更有可能是法老到尼罗河这里是为了宗教敬拜。因为在埃及人刚刚讲过，埃及人他们是一个多神崇拜的系统，他们有至少三个神围绕着尼罗河，所以呢法老他每天早晨会来到这里去敬拜这些神明。在法老眼中，尼罗河是神，背后有神灵透过尼罗河来祝福埃及这个国家，也祝福他自己。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说，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好像是一个神明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神给他这个在我们看来仍然是一个非常又大又难的命令，一点都不比他之前去王宫里面挑战法老一样。埃及的军队臣仆浩浩荡荡的在这天早晨像往常一样来到尼罗河边，要隆重的举行这个敬拜河神的仪式的时候，摩西和亚伦突然跳出来拦在这个军队的面前，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可是到如今你却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这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神迹。那现代人呢，因为他们基于否认这个超自然现象存在的前设，他们试图去解释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所以很多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神迹啊，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它只是一个象征文学，它只是传递一个道德的教训，而不是真的历史上发生过。然后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他们试图解释说，很有可能当时尼罗河下了一场暴雨， 这个暴雨呢就把河两岸的这个红色的泥土冲到河里，使这个水看起来是红色的，好像血一样。也有人解释说，当时尼罗河很有可能发生了这个季节性的洪水，导致呢这个尼罗河当中的那些红色的水藻大量的这个沉积微生物啊，看起来又腥臭啊，又是红色的。总之，很多人今天因为他们首先已经否认了有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他们就只好用这种解释去还原当时的这个历史场景。可是我们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自然解释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尼罗河里的鱼类突然的死亡，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只是埃及河，那些埃及人家中的石器木器他们所盛放的水在那一天那一刻也都变成了雪。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相信神在历史的那个时期，他透过超自然的现象临到了当时的埃及。很显然，地灾啊，尼罗河水变成了雪，对埃及人是致命的，因为埃及人他们祖祖辈辈他们都依赖尼罗河，这是他们的生命河，也是埃及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不仅为埃及提供水源，也提供食物，埃及人鱼类就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而且尼罗河也提供这个非常肥沃的泥土，使他们可以种植各样的农作物。在当时农耕社会，这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财富，他们个人的收入，个人的财产。并且尼罗河也提供强大的这个水路运输、贸易、交通。所以埃及人是每一天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都依赖尼罗河的供养，那他们对尼罗河产生敬拜也是非常的可以理解。可是这一天这个尼罗河却突然变成了雪。上帝在第十七节说，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才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所以这一刻埃及人必须要惊讶地发现说，原来他们所信奉的那些神明，什么奥西里斯啦、哈庇之类的，他们不过是虚假无能的偶像，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位耶和华的面前存留，更没有能力保护埃及人，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原来这个摩西和亚伦背后的那股力量，那位上帝才是真神。所以神不只借着这个神迹宣告他是谁，他也借着这个神迹刑罚埃及人偶像崇拜的罪。神在那一天击打了埃及人的偶像，让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去依赖他们从前所依赖的假神。但再一次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法老，即便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仍然刚硬，他仍然拒绝悔改，他再次的召集埃及的术士，然后这些术士也再一次的透过可能是戏法，可能是借助邪灵的力量复刻了这个神迹。不过讽刺的是，这些埃及的术士他们在复刻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加重了上帝的审判。他们如果有能力，他们其实应该反转上帝的神迹，反转上帝的审判，他们应该把血变成水，但他们并没有那个能力，他们只能小范围的去把水变成血，通过某种方式。当一个人当他已经意识到偶像崇拜的失败，假神的软弱，对自己感到绝望，可是他没有悔改转向神，而继续的执迷不悟，继续的重蹈覆辙的时候，他所做的就像这里埃及人的愚蠢一样，使自己再一次的落入一个更加悲惨的境地。所以圣经记载说，法老他这个宗教仪式没有正常的完成啊，他就转身回到宫里，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法老是不是心里太大条了，这么大的事他竟然都能够不放在心上。我查了一下资料，一个非常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尼罗河它到今天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而且尼罗河它每年有周期性的一些这种水文的现象，有一些规律。尼罗河它每年二月到五月春季的时候呢，河水是非常清澈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枯水期，但是从六月份开始就进入丰水期啊。六月份的时候，尼罗河的一条分支叫做白尼罗河，它会带来一些腐烂的水草，这些水草呢会使尼罗河变绿，也会发出腥臭味。然后七月之后呢，尼罗河的另外一条支流，也是最大的支流青尼罗河 这条支流占了尼罗河 总水量的 58%、7月份的时候，这条青尼罗河呢，它会携带很多的泥沙，将河水染成红色、红褐色，并且因为这两条支流的汇合水量剧增，常常会在夏季的时候引发洪水泛滥，所以很有可能法老那个时候他就是觉得这不过是埃及河又到了丰水期，他早已经习惯了，过几天自然的就会好。所以这个洪水泛滥也从侧面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随后记载说这些埃及人呢，他们就在尼罗河的两边挖地寻找新的水源，除了寻找新的水源的目的，他们很有可能也透过这个方式去疏导这个洪水，达成一个引流的目的。甚至我们也可以推测说，这第一个神迹第一灾很有可能是发生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夏季的时候，而最后一灾逾越节的时候，基沙长子是发生在这个次年的春天，就是三四月的时候，因为逾越节是每年的这个三四月。总之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灾难并没有让埃及人降卑下来，法老的心仍然是刚硬的，神透过第一灾严厉的击打埃及的偶像，就是尼罗河。在那一天，埃及人素常平静的生活被彻底的搅乱，他们所依赖的水源、食物、财产，他们的贸易、经济、交通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如果这个故事以现代的版本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某一天早晨我们起来之后，突然发现冰箱里的食物没有了，跑到超市以后发现超市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什么食物都没有了，打开水龙头发现水龙头流出来的是红色的、黄色的、伴着泥沙、伴着各种金属物质的这种受污染的水，不能喝的。然后我们跑到超市里面发现超市的纯净水早已经抢购一空，然后上网打开电脑进入银行账户，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存款不见了，消失了。然后去纳斯达克发现股票今天暴跌，全是绿色。后来我们去上班吧，出去以后发现这个交通瘫痪，飞机停飞了，地铁、大巴、这个交通巴士都罢工。然后你说那我就自己开车好了，然后发现油价竟然飙高好几倍。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也发生过，虽然没有像埃及那么严重，但这些事情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时不时的不同程度的也都会发生。上帝其实就像他在那个时候搅动埃及人的生活，要击打埃及人的偶像一样，神在今天他也会做一样的事情，他也会时不时的搅动这个世界，搅动我们美好的平静的生活。因为我们人非常容易习惯于依赖这样的一种非常平静安稳的生活，也觉得每一天我起来去超市买东西，打开水管有纯净的自来水，然后可以去上班，我的银行、我的储蓄会不断的 build up， 不断的增加我的财富。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的一切啊，我们个人价值、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追求，甚至我们每天生活的快乐，都可以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安稳的基础之上。甚至我们期待活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上帝，有他很好，没有他明天也还是一样。我们也学着试图可以不通过上帝也可以得到我们人生各样的满足，但上帝他会时不时的搅动这个世界，他会打乱我们的生活，他会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刚才我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世界，把我们从这个虚假的盼望昏昏欲睡当中把我们摇醒，让我们有一天突然清醒过来说，哇，原来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可靠，原来它不是我的神，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从我们从前这样的一个偶像崇拜的生活当中可以转向它，再一次的对自己说，唯有上帝他才超越一切，他才掌管万有，他才掌管历史，他才有至高的权柄和能力，在他那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价值、意义、满足。偶像崇拜的罪，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不了的事情。什么是偶像崇拜？我们会觉得雕刻一个假神，把它当作真神来崇拜，像以色列人他们雕刻一个金牛犊去拜它，才是偶像崇拜，这也太可笑了，对吧？把那些假的东西 当成真神去拜。可是更多时候偶像崇拜它是一个更加不容易发现的方式而存在，撒旦用一个更加迷惑性的更加狡猾的方式让人落入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什么是偶像崇拜？在新城要理问答这里回答说，偶像崇拜就是将我们的希望、幸福、意义和安全寄托在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主之上。它不一定是用一个假的一个雕刻出来的东西你去拜它，向它跪拜，它更多的时候是以那些用那些美好的事物把它当作上帝，是偶像崇拜。也因此常常这个偶像崇拜是不容易被识别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造的很多的事物其实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也今天赐给我们很多的东西，那些东西本身都是好的，是要让我们用来享受的。可是当我们在享受这些美好事物的时候，什么时候那个分界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就从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到偶像崇拜呢？那个分界线在哪里？其实是不容易识别的。因为那些美好的东西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它变得太重要了，它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每天脑袋当中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在想这个东西，就想要得到它，那个时候这个美好的事物它就变成了偶像。虽然我们今天仍然可能不太容易去识别那个界限，那个分水岭，但至少这段经文要带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就是偶像崇拜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因为在圣经当中最多的提到人的罪就是偶像崇拜，刚刚讲过偶像崇拜就是我们爱其他除神之外的事物超过爱耶稣基督，特别很多时候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我们看重一些东西超过基督，把那个东西当成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全，那就是偶像崇拜。所以 Tim Keller 牧师他说偶像崇拜为什么要作为十诫当中的第一诫，不可以拜别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为什么是偶像崇拜要放在十诫的第一条？因为它是其他九条诫命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在违背任何诫命的时候其实本质上我们就是违背了偶像崇拜的不可偶像崇拜的这条诫命。我想最后留给大家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识别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我刚刚讲过偶像无处不在，偶像崇拜是今天这个时代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都在每天犯的一个罪，而上帝的工作是恨恶我们所拜的背后的偶像，以及恨恶偶像崇拜背后的那个掌权的撒旦啊。而上帝要做的工作就是他要进入我们的生命，要搅乱我们的生活，因为他要对抗要击败一切取代他的那些虚假的偶像。就刚刚讲过那个界限很难去发现啊。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拜偶像还是正常的在享受上帝的赐予呢？对，我这边 copy 这个 TGC 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有一个牧者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的建议，按照这些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可以自我去检查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成为我们的偶像。首先审视你的想象力，你每天在做什么白日梦？你每天心里面在想什么？你是否沉浸在对于物质商品的幻想，还是对于那些无形的商品的幻想，像名声啊、同行的认可这些。审视你的注意力，圣经命令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不去做，比如说灵修啊、祷告这样的事情，相比起这些圣经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我们更想做的是哪些事情？我们宁愿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神给我们的时间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每天把时间浪费在什么事情上？第三，审视你的财务。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你是如何使用这些可支配的收入呢？审视你的祷告生活，当神没有以你想要的方式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你是相信他最清楚知道你的需要，还是你会生气和苦恼？ 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生命当中在为那个祷告，但是那个事情会使你怀疑上帝的良善，甚至让你想要远离，审视你的人际关系，你最爱的是什么人，你最想取悦的是谁，你是不是有朋友关系或者浪漫的这种 情侣的关系使你远离上帝呢？审视你的情绪，你最害怕什么，你最希望的是什么，你最热衷的是什么，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什么使你极度的兴奋，什么又使你极度的愤怒或是悲伤。审视一下你的担忧，你担心什么，什么使你焦虑每天睡不着觉，什么使你现在拥有但却害怕失去。最后审视你的过去和将来，假如有一台时光机可以穿越到过去或者未来，你想要改变什么，什么是你人生的遗憾，什么是你的怀念，什么是你希望未来可以发生的事。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你的答案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什么，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正视偶像，要认识这个偶像。此刻成为我生命当中偶像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人，可能是事情，可能是物品，它现在正影响，正如何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呢？最重要的是说它正如何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它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它也成为我们快乐的源头，它也成为我们患得患失的东西。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偶像就是安全感。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安全感放在这个那些安全摄像头家里的安保系统上面，特别是我17年搬回费城的时候，我特别的对治安有恐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是往家里安装了很多的摄像头，家里安装了那个安保系统，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要 arm 啊，然后一有人开门就这个开始报警，然后几分钟之后警察就过来。后来过了几年，我又往手机上安装了一个这个 Citizen 的那个 app， 那个 app 会告诉你，在你周围每天发生的这些各样的治安事件，时不时的上面各种红点、黄点、蓝点，然后告诉你48街 Spruce 又有一个什么持枪，哪一街又有一个什么抢劫，一直在跳出来这些东西。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想把我的后院也封起来。这个我的后院现在可以往左往右看到大伟家，这个可以看到王雪家，很好啊，但是我觉得不安全，我想把我的后院封起来啊，三面墙都围得高高的这个铁网啊，上面再放点这种什么像国内什么碎玻璃啊什么之类的啊，没有人可以进来。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去我家的后院活动，非常的害怕啊。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其实我自己把我的安全感放在了这些东西上，我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保护。那段时间也是我心里面最焦虑的时间，有些时候我就害怕的不能睡觉，我一出门就非常的警惕，我觉得我都可以做保镖。那段时间对，就非常的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的警惕，而那段时间也是我自己非常的有压力，你知道吧，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每天很焦虑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 出状况的。所以直到我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成为偶像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就在神的面前回转，我说神，我知道我正在敬拜偶像啊，但是我知道其实神才是我最大的保护，我的生命，我每天所遭遇的事情，其实最终是在神的手里，不在这些事情手中。所以当我后来做了这个悔改之后啊，我的转离偶像，我就释放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家的那个安保系统已经过期了，我也没有再 renew，那些设备还在啊，但是它已经不 function 了。这个我也从我手机上几年前就把这个 Citizen 那个 app 给卸载了。对，我发现那些事情，我看到它也发生，不看它也发生。那我如果了解的话，我就会被它 bother， 我就会很痛苦。我就索性把那个卸载了之后，发现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清静啊，对，非常的美好。对，我每天还是出去，对，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害怕。当你发现了偶像，正视你里面的偶像之后呢，第三步就是要转离偶像，因为这个偶像会使你愁苦啊。神说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所以我们发现了偶像之后，第三步就是我们要立刻的转离偶像，而转离偶像要从我们 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偶像崇拜的罪，以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开始。如果你今天觉得今天自己有偶像崇拜的罪，或者你不觉得这个罪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对这些陈词滥调已经听得已经厌烦，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回转，因为那证明偶像崇拜的罪已经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掳获占据了我们的心。最后你光转离偶像还是不够，你知道了偶像，你转离他，可是如果你没有转向真神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把别的东西又重新放在了神的位置，我们又会重新落入别的偶像崇拜当中。所以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转离偶像之后要转向真神，依靠上帝，从他那里去寻求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和满足。常常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说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做的，上帝的工作，圣灵他会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省察偶像崇拜的罪，也会提醒我们应当转向他，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且圣灵他今天也会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挫败偶像的工作。神他为了夺回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全然圣洁归向他，神会亲自的对抗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而上帝工作的方式就是他会打乱搅乱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平静的生活，直到下一次我们发现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被打破之后，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不要去埋怨上帝，甚至离弃上帝。相反，我们要意识到说，很有可能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开始工作，他要让我从偶像崇拜的这个状态当中抽离出来，可以让我们真正得着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你不只是在这不只是写给埃及人写给以色列人的故事，主啊，这也是写给我们的故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更加认识神你是谁，认识到上帝你自己是圣洁祭邪的神，也认识上帝你是那一位唯一的真神，你有至高的权柄和能力。我们也知道神你为了保护你的子民能够属你，主你为他们征战，你为他们对抗撒旦的势力，你击败各样的仇敌的偶像，好让你的百姓可以从奴役当中被释放为你所有。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工作，透过他，主你将我们这一群曾经活在罪中拜各样偶像的人今天能够从这个权势当中被救离出来，主啊，归向你，成为你的百姓。但是主，我们的救我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发动，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以那些次好的虚假的东西当做至好的终极的真的去敬拜他们。主啊，愿你能够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识别发现我们心中的偶像，并且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转离偶像，能够转向你，能够得着那真正自由的丰富的丰盛的生活。愿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满足，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成为我们价值的来源，成为我们一切喜乐和盼望的来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